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《标杆人生》第34天的内容，要有仆人的思想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真仆人会以五种心态来服侍神。第一，仆人多想别人而少想自己。第二，仆人的思想像管家而不像主人。第三，仆人专注自己的工作而不看别人在做什么。第四，仆人的身份建基在基督里。第五，仆人以侍奉为机会而非责任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为您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，她们将和您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：我喜欢被人服侍，亦或经常寻找方法去服侍别人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。
关于这个问题呢，诚实地说，我之前呢也并不是特别喜欢别人来服侍我，被别人服侍也是一件怎么说呢，让我觉得很有负担的事情，因为我比较不喜欢麻烦别人，也不喜欢别人为我付上一些代价呀，为我受一些辛苦啊，自己也不想成为别人的麻烦，不想给别人增加一些重担。所以呢，我是喜欢独立自主、自给自足的一个人。但是在我生病的时候、软弱的时候、需要别人的帮助和扶持的时候，我也经历过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不信主的人的帮助，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激，心怀感恩，也深深的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与人之间真的需要互相的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来帮扶彼此一把。但是呢，我也诚实的说，在我以前的人生历程当中，我也很少很少主动寻找途径去服侍别人，更多的时候是我遇到了服侍的机会，所以呢，我就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。有的时候也很亏欠，即使有服侍的机会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，也不敢轻易的去开口传福音。那读了这一章之后呢，我就开始思考，我的确应该在服侍神的事上更加的主动，不是等到环境临到了才发觉，哦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应该怎样怎样做，作为基督徒应该去帮助某些人传福音做见证，用圣经的智慧劝勉某些人，主动地向周围的邻舍表达恩慈与良善。那想要更加的主动来服侍神呢，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在心思意念上有一个认识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一个仆人，我的身份就是神仆人的身份， 那我就需要时时刻刻的以主人的事为念，我要有一个凡事为主而做的心态。那这样的心呢，如果没有或者是飘忽不定怎么办呢？我想到说呢，就是要来祷告，就是要为此来求神把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的里面。就像圣经上说，神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智，专心跟从神。所以啊，这样的专心的跟从神的心，就是我要切切的求神赐给我的，也要求神赐给我一颗仆人的心智，赐给我一颗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虽然称神为父，但是他却有一个仆人的心智，他甘心顺服神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也要学习效法主耶稣这样的心态，这样的心智，甘心的顺服神，做神的仆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呢，就不能自我为中心，而是呢，常常把眼光放在别人的需要上。特蕾莎修女曾经说过，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我们应该专注在别人的身上，而不是自己的身上。书中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不再注意自己的需要时，就会留意到我们周遭的人的需要。我们的主耶稣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我们也应该效法他，为别人的好处来倒空自己。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那么我们就不能做神的仆人。耶稣也教导我们，如果有人要跟从他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，舍掉自己来服侍神，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我们这个心智一定要明确，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服侍的中心是神，我们的眼光要多看到周围人的需要，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以侍奉去取悦他人，获得他人的称赞，来达到个人的目标。这绝对不是在侍奉神，而是为了我们自私的目的。在书中呢，作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，就是当如果有人对待我们呢，不是很礼貌，不是很尊重，就像对待一个仆人一样的来对待我们的时候，来指使我们，把我们当低一等的人，下人看待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呢？我们的反应可以检视出自己是否有仆人的心智。书中鼓励我们说，如果有人不合理的来利用我们，那我们就用此机会去实习我们的仆人生命吧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要特别留意我们做神仆人的人，服侍神的人，对待金钱必须要摆正位置。因为金钱呢，是很多人很重视的，即使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也知道钱的重要性。所以呢，我们主耶稣对钱的教导是非常之多。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。就如作者说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财富是最可能取代神的地位，崇尚物质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误导我们来步入歧途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当耶稣做我们的主人时，钱财是我们的奴仆，但是当钱财成为我们的主人时，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奴隶了。我们都不愿意受制于人，都不愿意成为人的奴隶，我们更不可以 让钱财成为我们的主人来奴役我们。财富、钱财本身并不是罪，但如果我们不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去赚取钱财，或者不为神的荣耀而使用钱财，这就是罪了。在圣经当中也常常看到神用金钱来考验仆人们的忠心，比如说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，他本来可以成为接续以利沙的一位被神重用的先知，可是呢，他因为贪财，背着以利沙向乃曼元帅索要一些财物，所以就沾染了可怕的大麻风，也使他的后代都受到了咒诅，更使他失去了可以承接以利沙的职分的机会。还想到先知巴兰，巴兰有着神赐给他丰厚的恩赐，他可以听到神的吩咐、神的声音，可以将神的话语传达给人，这是多么神圣的、多么贵重的一个职分呢？可是巴兰的心却没有完全的归给神，他的心贪爱今生的钱财、今生的享受，他宁愿得着巴勒所赐给他的财富，也不愿意放弃这些不义之财而单单的讨神喜悦，甚至给以色列人设下绊脚石，使他们得罪神，以此来使以色列人受到神的咒诅。可见他已经被钱财弄瞎了心眼，心中多么的弯曲，多么的黑暗和诡诈。但愿今天的我们都能成为神忠心良善的好管家，让我们按着神所喜悦的亲手做工，做正经事，努力的赚钱，也努力的奉献，积攒永不坏的财宝在天上。根据书中分享的，那我们要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寻找机会服侍神，还需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不要与人去比较。记得在圣经当中，马大因为服侍主的事繁忙，就埋怨他的妹妹玛利亚不来帮助他，单单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教导。作者告诉我们说，评断主的其他仆人不是我们的工作。圣经也说，你是谁竟敢论断人家的仆人呢？神自然会判断他的仆人是否称职。我们应该将所有花在批评别人的时间都用在侍奉神上。当我们像马大一样的抱怨时，我们就失去了仆人的心智。真仆人是不会去抱怨不公平的对待，不会沉溺在自怜当中，他们只会继续的依靠神来默默的服侍。不论别人是怎样看待我们，我们对基督的侍奉是不会白费的。还有我们积极主动的寻求服侍神的机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要因为有一些服侍是看起来比较卑微、比较卑贱的而不去做。当我们觉得有些服侍过于卑微、卑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有碍于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面子的时候呢，其实也会拦阻我们去服侍神，拦阻我们主动的做一些我们本该去做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就弯下腰来为门徒洗脚。主耶稣他贵为神的儿子，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但是呢，他不怕自毁形象，而是谦卑地弯下腰来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。卢云说，要服侍他人，我们就必须先向他们死，以及放弃用别人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意义和价值， 这样我们便可以无拘无束地去体谅人，连续人。书中说，你可以吹捧自己，但唯一算数的赞许是主的赞许。是的，不论我们做的服事是在人的眼中看为高贵还是卑贱，我们都要记住，我们服事的只有主。将来我们的服事是否被主称赞，也是我们最应该看重的。我很喜欢史怀哲说的一句话，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是那些学会服侍的人。是的，我也经历过，当别人因着我的言语，因着我的行为，得到了帮助、激励、鼓励、安慰、医治等等的时候，我的心是何等的安慰，是何等的快乐呀。但愿在我人生以后的日子里，常常成为神施恩给别人的管道，能够做一个带给别人祝福的人，也能做一个处处荣耀神、见证神的人。
是的，正如丽娜所分享的，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带给别人祝福的人，也能做一个处处荣耀、见证神的人。
祝福你像大卫一样，看见巨人从不惊慌，用信心靠住大了美好生长，为民族带来希望。祝福你像麦子一样，落地生根发芽，
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标杆人生第34章，要有仆人的思想。这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是，我喜欢被人服侍，亦或经常寻找方法去服侍别人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继续来听菲比的分享。
其实从人的这个内心的，尤其是这个老我，这个天然的我，这个头脑肯定我想很多的人都是会关心被服侍，都喜欢被别人服侍，被别人关心，被别人爱。当然肯定也会去关怀人，去服侍人，去爱人，但是从旧我，从老我，从天然的我来说，肯定是想要被服侍的。然后我这里整理了一些要点，它其中有提到说，服侍源自你的思想，作为仆人需要在心态上做转变，态度也要改变。真正的仆人在思想上是有五个正确的态度的，就跟第33天有点像，那个是六个特征，它这个是五个特点，五个态度。第一点，仆人想别人，要多想别人而少想自己，要专注在别人身上而非自己身上，就是要谦卑，不是小看自己，而是少想到自己。自我牺牲是仆人心智的核心。然后第二点，仆人思想像管家而不像主人，仆人谨记是神拥有一切。作为真正的仆人，必须先处理钱财在你生命中的地位，因为就是圣经上也说，就是那个如果侍奉马门，就是神就不在心里了。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，其实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一切向钱看，因为你有钱了才能买大房子，然后才能买好车子，才能住得好，吃得好，用得好，才能有面子，然后才能给子女有好的生活，给父母有好的生活，这样子。所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完全是被这个财富，被这个金钱所左右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，不小心可能为了养家糊口，为了过更好的生活，可能就财富就会取代神的地位。所以他这里强调，就是神的仆人应当常以侍奉为重，不以金钱为念。第三个态度就是仆人专注自己的工作，而不看别人在做什么。仆人不与人比较、批评或竞争，因为他们埋头于神给他们的工作。然后神的仆人不是彼此竞争，而是有团队合作的精神，目标是荣耀神，不是为荣耀自己。神的仆人之间也不应该有嫉妒，也不应该有挑剔批评。第四个态度就是仆人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仆人，因为知道是凭恩典被爱被接纳的，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要做仆人就要在基督里认清自我的身份。他这里提到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也是值得去思考的。他说，有安全感的人才能够侍奉，缺乏安全感的人总是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他们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，因此将自己隐藏在层层骄傲和修饰之下。你越没有安全感，越要人服侍，越要他人的认同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提醒吧。然后第五点，他说， 仆人以侍奉为机会，而非责任。仆人乐于帮助别人，满足别人的需要，且乐于侍奉。他们爱主并感恩，知道侍奉就是使用一生最好的方式，也知道神必会有丰盛的奖赏。这指出了真仆人的关键所在，就是从思想根源的，开始改变吧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触及灵魂深处的拷问，我觉得，直指我生命的核心。我觉得就是。比较诚实的回答通常是，我觉得在绝大多数的时候，我天然的、本能的更关心自己被服侍。因为这个是老我的天性，因为里面本来就是有这个，有罪性，罪性的自我核心，罪性的核心就是自我中心嘛。所以，从自我、从老我出发的话，就是更关心自己的舒适、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情绪、自己的权利。不知不觉当中，就会把这些来变成，谁应该来服侍我？谁来爱我？谁来帮助我？或者怎么样的？那寻找途径去服侍人，是一种需要被塑造的吧？需要真仆人的六个特征，也需要仆人思想的五个态度。是需要有这种超自然的仆人之心，就是基督的心嘛。只有基督的心，只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才能从自我的这个宝座下走下来，然后从目光从自己身上转向他人。所以就是需要有一个转变吧，求神怜悯我，需要从被服侍到服侍人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转变。
谢谢菲比的分享，时间关系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你晚安，再会。
所当然，我将心灵。